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艾默档案。2024年9月18日，美国纽约皇后区地区检察官 Melinda Katz 正式对媒体宣布，三年前被控杀害了男友的33岁中国籍女子邓海燕，已经对一级过失杀人罪、二级入室盗窃罪、无证持枪罪等多项罪名认罪。当天晚些时候，皇后区最高法院宣布，邓海燕数罪并罚，被判处27年监禁。这个消息一出啊，又勾起了很多网友对于那起曾经轰动一时的纽约妈妈桑怒杀富二代金主的故事的回忆，连带着他被捕的时候那段尴尬的让人脚趾抠地的警方录像也再次在网上疯狂传播。更有些秉持着颜值即正义的网友啊，把他称作是最美谋杀犯，说他是风尘女子有真爱，杀了渣男替天行道，这放在古代高低是个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啊。可是这事儿换了别人看来，就成了好吃懒做的小三上位不成，干脆豁出去杀鸡取卵，干了票大的。可惜啊，智商却无法匹配他杀人越货的胆量，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下面啊，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起坐台小姐多奇志，敢叫金主吃枪子儿，亡命天涯三千里，坏仔不会换车胎。2021年9月23号晚上5点半左右，新墨西哥州的一位女刑警在 Edgewood 附近的40号洲际公路边发现了一辆抛锚的银色 CRV。 车里的亚裔女司机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表示车胎爆了，朋友正在开车前来的路上，拒绝了警察的帮助。听到这话，警察也没有再坚持，祝她一切顺利后就挥手离开了。结果当天晚些时候，同一位警察再度巡逻到这儿，发现那个女司机依然焦急地等在路边。于是啊，警察再次上前询问，说你咋还在这儿呢？你那朋友靠谱吗？他会给你带个轮胎过来吗？可能是听到了 bring 这个词儿，女司机突然指着手机上的一个地址问警察，那你能送我去这个地方吗？
You can take me go here? Thank you.
Oh, you want me to take you there?
Yeah, you take me?
Oh, well, let me see. But are they still going to come get you?
Yeah, he come here.
You tell me? I don't know yet. Let me see. Let me see what your car looks like.
警察想了想，此处靠近美墨边境啊，不仅有往来的偷渡客，还有负责接应的黑帮分子出没。单独一个女生站在路边求助，确实比较危险。于是打算先看看她的车况，不行就帮忙帮到底，用警车载她去城里找个安顿的地方，再联系警局的拖车来帮她换轮胎。事情发展到这儿啊，算得上是热心警察帮助受困群众，美式警民一家亲的氛围拉满啊。可是啊，就在警察按照流程把那辆车的车牌号报告给总部之后，对讲机里传来的消息却让他当场愣在原地。这个宾州的车牌号啊，出现在一张全国通缉令上，开车的女司机是纽约一起谋杀案的嫌疑人。由于这个对讲机的声音呢还是外放的，其实对面的女子可能也听清楚了，就算他的英文不好，估计也能听懂 New York 这个词啊。热心助人，结果遇到了个杀人犯，这样的剧情反转让双方都有些不知所措，大眼瞪小眼的就僵在了原地。警察呢，一边赶紧找话题聊天稳住女司机，一边假装打电话安排轮胎。
What wa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Juan W-A-N-G.
Oh, W-A-N-G. I'm Selena.
Hello.
Nice to meet you. They're checking right now to see if they got any tires.
How long he can?
They're right here in this next town right here.
Okay. They're coming here?
They're coming here. If they have one.
Coming here 1 hour?
No, not 1 hour. Less than 1 hour.
30 minutes.
Yeah, because it's just right here in the next town.
过了好一阵子啊，那女司机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了。她紧了紧身上的外套，说这有点太冷了，得进车里去拿件衣服。说着一边就向车子里走过去。整个过程中呢，女司机表现的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啊，女警察还是心头一紧啊，赶紧拦住她。尽管车子的四个轮胎已经爆了俩，就算是她想要开车逃跑，那肯定也来不及了。但万一他在车里头藏了武器，来个偷袭什么的，那警察可就亏大了。
Why?
So I'm going to just detain you for a little bit until I figure out what's in your car.
What?
Let me see what's in your car and then I'll get you your jacket.
Okay, okay.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What do you mean? Why?
Huh? Because I'm going to see what's in your car.
Why you cut me?
No, I'm going to just detain you for I can see. Get your sweater.
Yeah, but... Why you cut me?
What?
Why you cut me?
Because I'm going to get your sweater.
看见警察阻拦，女子也急了，说话的声音立马拔高了几度。不过由于词汇量的匮乏，还是鸡同鸭讲，于是她干脆伸手要去拉车门，想要强行上车。一直都好脾气、文明执法的女警这下可没惯她毛病了，一边请求支援，一边掏出手铐要把她就地给铐起来。结果对方拼命反抗，挣扎着不让警察抓住她的手，两个女人就这样在车流呼啸的高速旁扭打在一起。尽管亚裔女司机身材比较娇小，但是她往地下那么一躺一滚，胡踢乱踹的，女警一时间也拿她无可奈何。她还不停地大喊救命，无辜地问警察 What happened?
我的朋友What happened? Tell me、
Stop.
I don't know you.
I don't know you either.Stop moving.
But what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You're moving around.
正在这个时候，天降神兵，一个路过的大哥停了下来，帮助警察来了个二 v 一，顺利的将他逮捕。警察随后在他的副驾上果然找到了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看来啊，当时警察拒绝他上车的做法非常明智，有枪在手的他，指不定还能做出什么更加疯狂的举动来。这个被捕的女子名叫邓海燕，30岁。他被控三天前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处公寓中杀害了25岁的富二代男友 Justin Lee， 并且还盗窃了他身上的财物和开的车。原本计划要一路逃窜到墨西哥，结果却在距离边境线几百公里的地方被捕。这个被捕的视频被放到网上之后，很快引发了热议。美国网友普遍认为，这位警察的执法也太温柔了吧，哪怕知道对方是杀人嫌疑犯啊，还撒泼打闹的拒捕，依然保持了最大的克制，除了把人摁在地上铐走，并没有任何暴力举动。也就是看准了对方是个亚裔女子，如果换作是老黑或者是老莫，估计这第一回合还没走完呢，就被打成筛子了。中国网友们呢，则找到了邓海燕的抖音和 Instagram 账号，同时啊，发现社交媒体里头的她跟被捕时候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让人不得不感慨，还好能通过这个比对车牌来确认抓捕对象，不然就凭那十几美颜和滤镜的照片，只怕要找到人得找到猴年马月去。而更多的人呢，则感慨于他的智商感人，几千公里的逃亡路程居然没有考虑到车胎的问题，到底是不会换呢，还是根本就没有备胎呢？明明马上就到边境线了，从美国这边过去可是出了名的宽出严禁嘛，你顺手打个顺风车，或者哪怕你先用腿离开这个现场，也能易如反掌的逃之夭夭。而他却偏偏的傻乎乎的在路边干等到晚上，目标又大又显眼，连同一个警察都能两次碰上他，那不抓你抓谁啊？在这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度下，他杀了谁，为什么杀人，倒不怎么有人提及了。邓海燕1990年1月30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小渔村，就跟我们先前讲过的那期女蛇头萍姐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乡呢，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偷渡村，很多年轻人连中学都没读完，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出国淘金，把打黑工挣来的钱寄回来买地修房子，攒钱结婚娶媳妇儿。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邓海燕也没有什么悬念的，跟着走上了这条去美国挣大钱的路。根据后来纽约皇后区检方公开的信息，他是在2015年底持旅游类的 B2 签证来的美国。熟悉这套操作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冲着领略美国的大好河山、秀美风景而来的，而是在纽约一下飞机就直奔华人最集中的法拉盛，连时差还没倒明白呢，就开始打工挣钱了。这处位于纽约的九龙城寨，满街的中文标识，红蓝绿三色灯牌，随处可见的垃圾袋、小烟头，一种中国县城的即视感扑面而来。尽管被大家诟病脏乱土，但是呢，法拉盛以城中村自带的极大包容度、便利的交通、相对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批无学历、无技术、无合法身份以及无英语交流能力的四无偷渡客。当然了，在这儿找到的工作也多半是些工资低、时间长、安全和福利保障为零的类型。而随着这些年唐人街的概念愈发变得模糊，中餐厅、亚洲食品超市到处开张， 要想吃一口家乡菜啊，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得了。因此呢，法拉盛也有点日渐没落了。除了想要见识一下美国东部最大中国城的观光客，剩下的一小部分有特殊需求的人才会时常光顾这儿。哎，这儿就不得不说一说法拉盛长盛不衰的色情业了。其实啊，19世纪早期，纽约的中国城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在这片叫做 Five Point 的地方，就一直是妓女啊、小偷啊、抢劫、谋杀案猖獗的地方。这段黑暗的历史还被大导演马丁·希克塞斯拍成了电影《纽约黑帮》，后来随着被解放的黑奴、爱尔兰移民、犹太平民一批又一批的社会边缘人群进驻，这更是成了鱼龙混杂的法外之地。但是啊，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在街头为了生计而做皮肉生意的女人们。自从福清帮等一众华裔黑帮彻底接管了这一带，并且更名为法拉盛之后，站街女也清一色地变成了亚洲女子，年龄呢，从20岁出头到年近50，营业方式从之前的当街拉客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东方推拿按摩。根据纽约邮报2019年1月的一次实地暗访，仅在法拉盛内40路的这一条街上就有8家华人地下妓院，卧底的记者在一个小时内就被4名皮条客拦下，积极的推销旗下的服务，而且呢还公开打起了价格战，从一开始的200一路降到了三位数以下，而且包你满意，不满意退款。对于如此猖獗的色情行业，皇后区的警察局长也感慨道，如此高密度的色情业全美实属罕见。而附近正常营业的商家们对此呢，其实也颇有怨言，直言这些人啊有伤风化，害得自己的生意都没法好好做了。可是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却有几分姿色的偷渡者来说，这一行啊简直是太香了。尽管收入的一半都要被劳保和皮条客抽掉，但是不用起早贪黑辛苦工作，挣的钱呢还是普通打工人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本案女主邓海燕啊，就是这类赚快钱的女子中的佼佼者。根据后来法庭公开的信息，他在落地美国后没多久就以邓小宝 Abby 邓等花名在法拉盛从事色情行业。由于长相漂亮，身材苗条，他被安排在几家高级夜总会坐台，比起纯卖身啊，他这属于卖艺又卖身。后来啊，还在一家夜店当上了领班，也就是俗称的妈妈桑，管理着旗下另一些坐台女，从他们身上抽取佣金。这样的工作啊，虽说有那么点子技术含量吧，但肯定也无法让他拿到移民身份。于是啊，在一年旅游签证到期之后，他干脆就在美国黑了下来。不知道是实在没有语言天赋呢，还是根本没有用心去学啊，邓海燕来到美国5年多，一直都无法过语言关。这从他后来被捕的时候跟女警的对话也能看出来，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做到。因此啊，他的日常生活、社交圈还都是围绕着法拉盛为原型展开的，那手下的小姐和接待的客户也大都只说中文。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网上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白富美名媛。他的抖音账号里要么穿得美美的在纽约血拼享受美食美酒，要么就是在高尔夫球场或者健身房里挥汗如雨，或者开跑车在高速路上一路兜风，隔着滤镜都能感受到他在用力凹出的那种满满的名媛风。这里边啊，还包括了几条他在靶场练习射击的视频，大概是想要给自己来点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不过啊，这项技能也许是唯一真正派上用场的，这是后话，咱们待会儿会细说啊。就这样在枫叶厂里混了整整5年，邓海燕也从当年刚来美国时候的25岁到了如今的年过30。尽管她细心保养加上会化妆，在夜场的灯光下也能把自己说成是20岁出头的小姑娘推销出去，可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啊，总有露馅的那一天。再加上疫情的到来，直接冲击了这一行，邓海燕的生意和收入直线下滑。比较明显的表现呢，就是她在小红书的账号上之前发的都是名牌包包首饰啊，眼也不眨的买买买，现在就变成了手把手教你如何海外淘宝250块人民币一套的战衣。除了消费降级啊，没有合法身份这个事儿呢，更让他感觉危机重重。多少年来，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一步一步收紧，移民和海关的执法局时不时的就会在全美各大城市来一次大扫荡，尤其是那些地下色情场所更是重点关照的对象啊。那头上这把随时可能会被遣返回国的利剑可谓是摇摇欲坠，这让邓海燕意识到也许是时候转换打法了。 从零售改批发，从短线变长线了。根据和邓海燕同租一处公寓的室友回忆，她在过去的两年中换了不下十任男朋友，绝大多数呢都是从之前的熟客发展而来，可惜这些感情啊没一个长久的。毕竟在那个圈子里混迹的男人最热衷的就是拉良家妇女下水和劝风尘女子从良。但是呢，说归说，一旦发现自己有发展成长期饭票的趋势，马上就忙不迭的跑路，生怕为了吃一口鸡蛋不得不养起了母鸡呀。就这样，邓海燕在这条上岸的路上是屡战屡败，直到她遇到了英文名为 Justin Lee 的李少。25岁的李少啊，算起来比邓海燕还小5岁，两人在一起不折不扣的姐弟恋，而他俩的相识方式毫无悬念，就是在法拉盛的夜总会。其实如果往上算一代，李少的父母当年也是在法拉盛打工糊口的福建偷渡客，好在啊，他们不仅有当厨师的手艺，还有精明的经营头脑，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纽约州东部开了一间规模不小的中餐馆，夫妻俩因此还拿到了身份，把留守在家的儿子也一并接到了美国，可谓是靠勤劳双手成就美国梦的典范。也许是为了弥补儿子小时候缺少照料的遗憾吧，父母在对他的物质上呢是有求必应，哪怕是节衣缩食，也要让他穿名牌开豪车进最好的私立中学，也因此成功打入了富二代圈子。而面对父母的全力付出，李少的态度是，既然他们愿意给，那我就得好好享受，才不能辜负他们的一片苦心啊。他身边的朋友透露说，李少是出了名的出手大方，尤其是在夜场里，几杯酒下肚，一掷千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别说是陪酒小妹了，就连收拾桌子的清洁工都经常能收到几十上百的小费。跟其他去风月场所专找年轻妹妹的人不同，李少偏爱有经验的熟女，一来二去就跟邓海燕对上了眼，后来更是发展到每次去都要点名让她作陪。有钱有身份还对自己有意思，李少在邓海燕眼里简直是上天送过来的完美大金主，走过路过千万不能错过。于是啊，他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李少服侍得服服帖帖，两人很快就陷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不过很快邓海燕就发现了李少身上有个横在他上岸路上的大障碍，那就是别看他年纪不大，却是个有妇之夫了，不仅有老婆了，而且还是两个娃的爹呢。有关李少的这个老婆，警方给出的信息呢，她是个墨西哥裔，22岁，跟李少结婚4年，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那这么算下来，她跟李少奉子成婚之时很可能刚满18岁，而孩子呢是在她17岁的时候怀上的，这个岁数只能说有点行吧。网上有人爆料说啊，她这个墨西哥老婆其实也是北上美国淘金的非法偷渡客，两人是在夜店认识的，当时李少就被这个身材火辣的拉丁美女迷得神魂颠倒，很快啊就肉体碰撞出了火花，只是没想到一发入魂搞出了人命。看着抱着孩子找上门的姑娘，李少的爸妈一方面高兴是个男丁香火有计了，二来觉得儿子结婚后有老婆孩子牵挂着，可能会收收心，不会在外面继续花天酒地的鬼混了，所以各种威逼利诱的让李少就娶了她。婚后呢，还给小两口在皇后区北边的 Bay Terrace 买了房。婚后一年，媳妇儿又生了个女儿，一家四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就是说啊，救风尘这个事儿呢，李少其实已经做过一回了。不过在邓海燕来看，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出手大方，还不是糟老头子的金主，怎么地也要努力争取争取。于是啊，她不仅对李少愈发的百依百顺，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花式表白。从两人一起跳健身操的搞笑视频，到夕阳下两人影子的自拍，要把对他的一颗痴心秀给所有人看。
右拳左掌敲2345678甩，
忤逆一
顶胯屈腿，双手比耶，并脚屈腿顶胯4个，重复动作567膝盖。
可是啊，不管他如何争取，李少那边却是心安理得，照单全收，没有一丁点要休妻弃子把他扶正的意思。李少对自己的朋友说 Latin fire is still pretty strong，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家这红旗啊牢固着呢，彩旗也就只能在外面飘飘。眼看着在李少身上投入的沉没成本越来越多，邓海燕也豁出去了，尤其是在得知了自己怀孕了之后，拿着一根2条杠的验孕棒找到了他。 我怀了你的种，赶紧跟你老婆离婚，娶我进门吧。可他也不想想，这一招呢，李少几年前已经见过了，李家老小早就是经验丰富，完全不吃他这套啊。面对渣男的既要又要，邓海燕在内心呢，大概也是无奈和痛苦的。而他的一段抖音视频下面就这么写道，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连我自己都羡慕，无人能及，无人可替，可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呢，我自己看着都心疼。这边渣男拖得起，可他却实在是等不起了，总不能大着肚子继续在夜总会里接客吧。于是更是加紧了对李少的施压，三天两头啊，就以肚子不舒服为名，要他在自己的公寓这边过夜。那这种蹬鼻子上脸的做法，终于引起了正房太太的不满。他找了一个私人侦探，跟踪了李少几天之后，确定了邓海燕的住处。于是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门捉奸。拉美女子的泼辣是出了名的，她一见邓海燕这个小三，二话不说上手开撕，拽头发，抓脸皮，还往她的肚子上下死手。而邓海燕这些年摸爬滚打，也不是吃素的，当即就跟正房扭打在一起，上演了一场拉丁拳脚大战中国功夫。看见妻子和情妇打成了一团，旁边的李少劝也不是，拉也不是，直到最后啊，是邓海燕的室友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才制止住这场闹剧。最后三个人都被警方逮捕，其中邓海燕因为交不出保释金，还在拘留所里待了好几天才被放出来。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法庭要他定期去移民局报到，并且在家等候开庭通知，而且不准接近李少的老婆。那没有半点收入的他，只好又偷偷摸摸的去夜总会上班了。但是多数时候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生怕又被查身份，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凄惨。也许是看他这么担惊受怕的的确可怜，也许是对他肚子里依然怀有自己的种而心存愧疚，但更多的可能啊，还是猫改不了偷腥。没过多久啊，李少就主动找上门来给他送钱送物，俩人又这么搞在了一起。不过这次啊，邓海燕算是彻底看开了，李少是不可能跟他结婚在一起的，那所谓的感情不过就是逢场作戏，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谈钱了呗。于是啊，他狮子大开口，要求$500,000的精神和青春损失费，一旦这笔钱到位，他马上就会想办法解决肚里的孩子，离李少远远的。可是李少这种纨绔子弟怎么可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双方在这个价格上一直就没谈妥，反复拉扯下，最后钱还是没到账，但是李少却突然人间蒸发了。2021年9月19日，纽约皇后区警察局接到报案，一名女子称自己的丈夫失踪了，报案人就是李少的老婆，而且跟其他的失踪案不同，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老公在什么地方。原来啊，在几天前，李少跟老婆在家里头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因为老婆发现他依然和情人邓海燕藕断丝连着，一怒之下，李少摔门而去，从此再也没回家，打他的手机呢，也无人接听。根据以往的经验，那他大概率是找邓海燕寻求安慰了，所以老婆也懒得去找。直到他消失了整整三天，连公婆都无法联系到人，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所以报警让警察过去找人。至于为什么他不自己先去看一眼，老婆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上次我过去结果双方都被打进了局子，所以我怕我忍不住会上手。警察想想也是这个理儿，于是就派了两个人过去。结果这一进门啊，就觉得屋子里有种奇怪的味道。而邓海燕的室友则说，至少已经有两天不见他人影了，他的房间门紧锁，怎么敲都敲不开。无奈之下，警察只能强行破门，结果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床上啊，用床单紧紧地包裹着一个人形的物体，屋子里面到处是大片黑色的血迹，先前那股若隐若现的臭味，此时更是直冲人的天灵盖。法医很快赶到现场，剪开床单之后，发现下面藏着的一具男尸，身上遍布不知道用什么物体砸出来的淤青，但是致命伤呢，是头上的一个弹孔。根据腐烂和尸体的僵硬程度，法医判断他的死亡时间是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现场啊，并没有找到他的钱包和手上的名表，车钥匙也不翼而飞。通过调取公寓停车场的监控，警方发现，三天前的夜里，他开着一辆白色的奥迪车来到这儿，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出现。直到第二天清晨，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子下楼来，开走了这辆车。那个女子根据身形和面容来识别，正是已经消失不见的邓海燕。 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是邓海燕跟李少价钱没谈妥，怒杀金主，盗窃了他身上的财物之后跑路了。警方随后又走访了邓海燕工作的夜总会，跟他手底下那些小姐妹们打听情况，结果还真让他们问出了不少信息。早在案发几天前，邓海燕就到处托人想要买枪，原因是这段时间出现了好几起专门针对坐台女的抢劫案件，他想要买把枪来防身。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最后他只能用高于市场价3倍的价格从黑市上买到了一把手枪。而这把枪啊，不论是口径还是射程，都跟杀死李少的凶器高度吻合。邓海燕呢，还时不时地对这些小姐妹说，等李少给的钱一到位，他就会北上加拿大，在那边重新开始。一听这话，警方马上就把邓海燕的通缉令发到了每家边境的各个检查站，要他们严查这个人。结果等来等去，却都不见他人影。这个时候啊，警察才突然想起来，他一来没有美国国籍，二来没有美国绿卡，就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一个，他凭什么去加拿大呢？这可不就是自投罗网吗？于是啊，他们就分析出来，就这很可能就是邓海燕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玩的就是一个声东击西，故意想把警察往北边去引。但是呢，他的真实目的地很可能是检查更为松散的南边的美墨边境。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潜逃回中国，据他的室友说，邓海燕几年前为了办庇护签证，听信了无良中介的话，把自己的中国护照给撕了，结果这庇护没办下来，自己反而丢了唯一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没有证件那不可能上飞机啊，总不可能从太平洋游回去吧。而此时呢，另一个从宾夕法尼亚传来的消息更是印证了警方的猜测。原来啊，被邓海燕开走的那辆白色奥迪还不是李少的，是李少的朋友王先生的。原因呢，是李少这些年挥霍无度，他名下的车子早就被父母给收回去了，所以他只能找朋友借车来充充门面。这王先生呢，在得知李少失联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在网上定位了他那个车子，原来发现啊，这车一路南下正狂奔呢，于是啊，他就通过远程锁车的方式把这车牢牢地定在了哈里斯堡的一处停车场。警察根据这个定位一路追踪过去，发现早已是人去车空，不过在车子里发现了少量血迹，经过分析和李少的血型相符。通过监控，警察发现邓海燕在发现车子被锁死无法启动之后非常的焦急，不停地打电话，最后啊，有个中年男人开车过来把他给接走了。这个不愿透露身份的中年男人是邓海燕的另一位熟客，据他所说，当时邓海燕表现得非常焦急，并且拿出了大把现金，央求他以他的名义帮他租一辆车。熟客还以为他是得罪了什么黑帮想要跑路，再加上他实在给的太多，于是就同意了这个要求，签字帮邓海燕租下了一辆银色的本田 CRV。 结果啊，邓海燕跳上这辆车，头也不回的就向南继续开去，一路狂奔3000多公里，直到车胎实在没坚持住，在距离美墨边境一步之遥的地方爆胎了。然后啊，就有了之前咱们讲到的他被捕的那戏剧性的一幕。被捕2个月后，邓海燕被送往纽约进行了第一次庭审，除了拒不认罪之外啊，他一言不发，但是在衣服上能够看到他明显隆起的孕肚。有消息称他在2022年4月生下了一个孩子，不过不能确认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不是李少，也不知道孩子之后到底会交给谁进行抚养。2024年9月18日，除了正式宣布邓海燕已经认罪，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还表示，一条生命毫无意义的逝去，被告因其残忍的行为即将面临长期的监禁，我们希望此认罪协议能为受害人的亲人带来哪怕一丝的安慰。至此，邓海燕的确完成了他美国梦的一部分，那就是让他的后代出生在了美国，成为了美国人。而他梦想要长长久久地留在美国，也算是变相的实现了。至少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他真的就只能待在美国了。只是啊，达成这个梦想的方式，大概是他从未想到，也从未希望过的。90年代初大火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头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儿：“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是地狱。也许啊，这就是一个天堂和地狱在一线间的地方。不管是邓海燕还是李少，都是顶着色子头上的一把刀，在欲望这根钢丝上左右摇摆，最终一个失足， 就万劫不复。感谢收看 MR 档案，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怎么呢？下期再见。